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又到周一了，祝大家新的一周呢愉快。今天是10月24号啊，和往常一样，高杰呢今天有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呢，先看一下今天的市场的变化的情况，以及呢本周之内还有哪些我们要观察的财经的新闻，还有呢就是第二部分我们要看一些个股的情况。第三部分呢，今天其实有个相当大的消息，那昨天中共的新的一届领导班子亮相，然后呢今天也是第一个市场日，然后呢市场结结实实给他们打了个分儿，那几乎呢是大陆、港台以及在美国的中概股全部遭到抛售。所以呢后半段的时间呢，高杰将邀请经济学教授 John 呢跟我们大家一起呢去讨论一下这个话题。今天三个部分，全程也会打开热线电话888-275-1628 888-275-1628。好，我们今天看一下市场的动态了。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刚才听到我们的电台当中啊，就讲到《长春》这部电影。昨天晚上呢，高杰去看了这部电影，非常有感受。在这儿呢，给大家推荐一下，如果有时间的话呢，可以花一点时间去看一下这部电影。前两天在中国大陆，我们知道习近平呢去开20大开幕也好，中间有个叫彭丽发，那他打出了一个横幅啊，要什么不要什么，当时是震惊世界。那件事情呢，我在节目当中也为大家讲过啊。其实呢，在昨天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就在想啊，大家看到彭丽发呀这件事情，大家说他是勇士、孤胆英雄、新坦克人等等等等。其实呢，早在2002年的时候，当时在中国东北长春市的法轮功学员，他们就做了一件可以说是震惊世界的一件事儿。可是呢，现在时间久了，大家都忘掉了。当时呢，美国呀、西方很多媒体都报道了这件事情。2001年到2002年，正是中共政府镇压法轮功最开始，就越来越残酷的那个时代开始了。那当时呢，他们为了去像没有上访的渠道，他们也呢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和法轮功红传的真相。长春市法轮功学员呢是插播在电视的网络上插播，这样的一个法轮功的真相的节目。这部电影呢，《长春》就是记录当时那些法轮功员怎么去做的。你现在回过头来看，真的是惊心动魄。你能想象吗？在2002年的那个时候去插播电视，那后来呢，这些人呢，全都是被在监狱里死亡，被开枪酷刑折磨致死。这件事情已经过去这么久了，所以呢，当时彭丽发这件事情的时候，全世界说哦，他反对习近平政权，然后呢，他有这样的一个孤胆英雄的勇气，他冷静地想好了许多的事情，还是站出来发声。其实呢，中国人民的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只不过媒体呢全部被扣押啊，全部被封锁掉了。所以呢，这部长春电影与一个动画和真人叙事的记录的方式呢，回忆了整个的过程，真的是非常令人感动。所以呢，如果您有时间的话，不妨去看一看，尤其呢在现在这个时刻非常之有意义。好了，那我这是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啊，给大家做一个广告，也是自己的一个感受。在我昨天在剧场里边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呢，作为一个新闻人和一个媒体人，我觉得我有这样的一个责任，将这个事情呢谈一谈我自己的感受。好，那我们如果有问题的话，大家可以打电话上来888-275-1628。现在呢，我们看一下今天的财经的新闻，还是继续到我们每天的日常的这样的节目。今天是个超级这周是超级财报周哈，那基本上是最大的各大公司，特别是高科技公司呢，将接连的发布他们的季报，所以呢，这也是整个财经市场都在关注着一个情况。那么他们在包括呢十年利率啊，美债的殖利率呢也自高位呢回落。今天呢美股的股市啊有消息说啊，期望美联储能够放缓升息，然后呢美股从高开到震荡的时候呢还是收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包括呢消费必需品呢、医疗保健呢等防御性的板块呢也引领了大盘的上涨，但是呢中概股啊 ADR 全部是惨遭抛售的。今天呢是道琼是收涨了410点，标普呢升涨了超过1%，纳指呢是涨0.8%，费城半导体指数呢是涨了0.6%。上周五我们就知道哈，我都已经详细的给大家讲了， 讲了这个联储官员的讲话，然后呢让市场燃起了希望。今天的这个势头呢仍然是继续，特别是英国方面他的这个新首相的上台都造成了今天市场的一个动力。也跟着这一波涨势呢，亚太的地区的股市呢星期一也是上涨了，除了中国大陆和港股哈。那今天呢美国商务部哈在本周呢要公布几个比较重要的经济数字，我们要去关注。今天是周一，然后今天有这个消费经理人的采购指数哈，还有呢周三商务部将公布第三季度美国的 GDP 的总值，九月份预售房屋的数据，九月份的耐用品的数值等等。然后呢还有呢美国家庭支出和收入，这都是将在周三周四的密集的要去公布的。还有呢美国的商务部将公布呢九月份预售房屋的数据哈，那等等这些呢都将是本周观察的一个重要的经济指标。那还有呢就是今天我们看到呢美国的经济数据呢要关注一下十月份发表的制造业的 PMI 这个经理人采购指数，这个呢是两年来啊首度跌破了荣枯线。他今天呢报的这个数字呢初值是 49.9, 比预期值呢低，预期值是 51.1, 50呢为这样的荣枯线的一个分界点，它低于荣枯线，所以呢这个被视作为经济衰退讯号的一种浮现。上个月呢这个数字是52哈，那现在呢等于说是连续四个月还是不断的在萎缩，这是制造业方面的。也是呢28个月以来的最低值，两年来啊，这是两年来首次跌破了荣枯线50的这样的一个关卡，这个呢也是让正因为经济讯号啊，它衰退的这个信号呢比较明显了，所以呢市场啊就又开始升起希望了，联准会会不会放缓升息的希望啊？这是今天的一个数据。那么同时呢这里边有服务业的 PMI 的初值是 46.6, 也低于市场的预期值 49.2,前值呢是 49.3, 这个数字呢也创下了2020年5月以来的倒数第二糟糕的这样一个情况。主要的原因呢企业表示说将这个归咎于客户需求放软，然后呢利率上升，还有顽固的通胀。所以呢这个服务业的PMI 值呢也是不好。这两个数字呢经济数字不好的时候呢反倒呢这个 marketing 哈这个金融市场这边开始上涨。我一直跟大家讲好消息就是坏消息，坏消息成了好消息哈，这就是目前仍然上演这样的一个局面。今天我刚才讲了基本上本周像五大高科技公司什么Alphabet 呀亚马逊啊苹果呀 Meta 呀等等，他们都要去公布他们的财报。所以呢他们的财报也是能不能够让美股重新去给予上涨的动力呢是现在关注的一个焦点。但是呢业内分析人士呢就说到目前为止科技公司的营收是普遍大幅的下降的。这也是呢过去两年以来科技行业开支激增的这样的一个终结。这些大科技公司呢可能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支出放缓的问题哈。那么现在呢预估五家大型科技公司第三度的总营收的增长预计将放缓不到10%，而去年的这个时候呢全年的营收增长了近30%啊，是29%，大家可想而知啊，现在是10%，去年增长30%，这个速度是真的不得了。今天还有一个消息，我们加州正式成为仅次于美国中国和日本的第四大经济体啊，我们的加州就是这么牛，原来是第六，对不对？现在是第四。我看到网上有人说，哇，你们总抨击这个民主党的政策不好，你看加州已经成了，比国家都厉害哈，仅次于美国和中国和日本。那这个您怎么看呢？这个消息，高姐呢是认为啊，那现在呢，美国的火车头，科技的这个公司全都在我们的加州，我们只要这个大的火车头正在增长，那别的经济体都放缓的情况之下，显示的加州非常的牛啊，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消息。今天呢还有一个数字 ，FactSet 的数据显示呢，本季标普成分股的企业财报优于预期的数量和幅度，但是呢均低于5年和10年的平均水准。那过去的一周呢第三季度财报的增长率比前一周有改善哈，这是预测的很有意思，比预期好，哎，那你这市场也涨，但是呢实际上现在是个很糟糕的阶段。 今天呢，美国财政部部长耶伦呢，在纽约发表演讲的时候说，目前能源价格飙升，全球金融市场波动加剧，这些因素可能会造成美国金融市场的不稳定。他说呢，美国财政部正在密切关注着金融体系可能会出现的风险。这个事情啊，就是我上周我们讲过，就是被称作美联社，新美联社通讯社，他有一位记者哈，他呢是被称作叫做什么风向标，他总能拿到第一手的 Fed 的一些资料。那他现在呢，他是说，美联储现在考虑十一月份的加息75个基点，同时呢也会对后续的加息呢，怎么去做这个步伐会。向公众啊沟通的方式，以向公众沟通的方式呢开展讨论。他这些讯号呢并没有去看出来到底呢是美联储的政策会如何，但是今天美股的市场啊对此仍然是反映出非常积极的一面。那同时呢，从上周五开始，美联储官员已经正式进入了十一月份的货币政策会议的缄默期。从上周五开始到现在啊，到十一月前，所有的美联储官员不得再对媒体发表任何讲话。所以呢，到十一月份到底怎么样？从现在开始，大家都是反正就打听消息吧。到那天为止，完了，从到上周五开始，密集的他们都在说话，把他们观点都已经释放出来了。所以呢，上周五的鸽派造成市场的增长。今天呢，我们看到市场仍然是抱有极大的期望值。我一直在说，有那么大的期望值吗？联储会不会丧失它的这样的一个基本功能的认识呢？蛮有意思的一个考题哈。今天还有一个消息，那就是英国的前首相强生他退选了。现在呢，就是42岁的英国前财政大臣苏纳克已经是当选了保守党的党魁，这个呢成为了英国历史上首位印度裔的首相。那他呢现在也是得到了查尔斯王国王了，现在叫做哈首个任命的这样一个首相。然后他呢现在呢是在第一次今天公布的这个讲话当中呢说，面对严峻的经济挑战，他的首要任务就是团结党和国家。这个苏纳克能不能扭转目前英国的经济啊，就是特别金融市场的这种混乱呢，这是一个考题。那包括呢强生他之所以退出呢，他说现在这样一个分裂的党是非常困，领导这样一个分裂的党呢是非常困难的，他退出了。那么这位42的80后啊，而且是印度裔，他是出生于平民，那么他现在呢是担任了首相。有的之前他在和女首相去竞争的时候呢，我当时采访了很多的嘉宾，他们就在讲，他们就预测一定是这位女的。为什么呢？很简单，英国嘛不会让一个印度裔去上台的。那么现在呢看到呢她正式去上台了，所以呢有人把她叫做这个重返权力哈，从这个重返权力的这个巅峰。接下来将考验她了。但今天的金融的英国的这个金融市场啊，债券的价值呢都是往回弹的哈，那我们不妨去看。同时呢外界也在关注她的外交政策。在她竞选的时候呢，中国政府哈是为她去当吹鼓手的，说她呢是非常适合的担任英国的首相。所以呢当时给她去造成很大的冲击，她不得不站出来哈去表态。所以呢这次她居然去上台了。当时呢也有消息分析说，这个苏纳克她的娘家岳父家呢有和中国有巨大的这个生意，他自己本身哈也有2.7亿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家产，那也被称为英国人把他称作是富翁啊。那这位这个首相上去之后和中国之间的关系怎么样，也将是外界关注的焦点。今天呢是刚才我说了，中国共产党20大结束之后呢，习近平正式成为第20届的总书记，开始他这个所谓的历史性的第3任任期，甚至是中期任期终身制啊。然后呢中国的新一届领导班子呢确认之后呢，外资在港股大陆都上演这个大逃杀，美股也不例外哈。今天的中概股 ADR 全面受挫，我今天后半段呢要去讲这个消息。那纳斯达克的金融中国指数呢崩跌15%啊，这真是暴跌。今天呢美国司法部周一起诉了2名中国间谍，因为呢这2名中国间谍呢试图阻挠总部设在中国的说一家全球电信公司的刑事调查。这个报告当中呢没有显示这个中国电信公司的名字，但是起诉书内的文件呢显示呢应该是华为。这个消息呢我也将在今天的后半段我来去讲解这个消息。这个消息呢我希望我们听到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呢要警醒哈。我要邀请嘉宾呢去讲一讲这个问题。这个 可能和所有的在美国工作的华人的工程师都有密切的关系，你一定要提醒你自己周围的亲朋好友，不是中国，不是美国，不是中国，还给你发个红头文件哈。有的公司比较负责任的，他会从这个PR 等等他的部门呢会通知你啊，美国的公司他会给员工进行相应的教育，法律教育啊，不要触法。那么这件事情呢力度之大，如果你任何给中国的这个 IT 啊方方面面的公司进行咨询服务等等的，你都会触犯美国的法律，这是重罪。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哈，我们将在后半段详细的去讲，不要掉以轻心哈，总觉得美国好像没人管。他法律在这呢，只要真要是管你的话，这件事情是很大的，所以大家不要再去犯险啊，这是一个。今天呢还有呢就是美国包括这个黄金啊，黄金的期货价格现在跌了2.2%，跌幅是0.1%，每盎司现在1654。然后呢西德州的中指原油 WTI 呢期货是下跌了47，然后呢47美分，跌幅是0.6%，现在每桶呢是85块钱上下。天然气呢价格11月交割的呢也是上涨了4.8%，现在是每百万英国日量单位是5.19块啊，这是天然气也是上涨5%左右。今天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消息呢，就是日本的汇率呢一度是从1美元兑149日元呢去上升到145日元，但之后呢又迅速回落到148日元，日元呢重返跌势，这是从上周五之后日元汇率再次出现剧烈的波动。这个呢是上周五的时候日本当局也进行了这种干预的行动，日元呢快速推高收复多个关卡，但是呢干涉的效果是非常有限的。那么有分析呢，外汇分析师呢说他这一次动作呢大概至少要动用500亿美元，但是呢市场上只是掀起了一点点的涟漪，随后呢就被浮平了，干预的这种影响完全就没有显现出来。今天呢再次出现了一个动作，但是继续往下走。那么也有呢分析师呢说，只要美联储还在实施大幅加息政策的话，那么日元对美元必然是走低，除非日本的决策者呢去放弃他这种收益率。今天呢日本的财政部长呢是在公开的记者会上说，他们正在与投机者进行激烈的对峙。他说投机者的行动导致过度的波动是我们绝对不能允许的，当这种行为发生时我们将必然要采取行动哈，这是基本上日本的情况。好，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外汇市场，接下来呢我们将关注个股。
每日外汇速报，
今天是10月25日星期一，美元指数略有下跌，最低水平11.43，欧元对美元略有上涨，最高价0.9898，收市价0.9872，英镑对美元则下跌100多点，最低价1.1257，收市价1.1272，美元对日元继昨天大跌之后，今天反弹320点，最高价149.70，收市价148.87，美元对人民币进一步上涨到7.26。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高杰。 Max 呢和高杰在这个时段为大家看一些个股的情况，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888-275-1628，有问题可以打电话上来，我们呢一起去分析和探讨。我先给大家带来一下 Tesla 的消息啊，因为这个 Tesla 的本周呢它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动。周一呢它又是哈成交冠军，然后呢盘前它就下跌了2.5%啊，盘收盘的时候呢跌了1.49%，现在是报211.25块，收跌呢1.5%左右。它呢是降低了在中国销售车辆的价格哈， Tesla 在中国降价了。此前呢马斯克呢说大多数的材料成本呢正在下降，而且呢来自当地竞争对手的这个激烈的竞争，所以呢他不得不去降价。今天呢有一个消息哈， Tesla 在最新的这个十月份的这个报表当中显示啊，截至到9月30号9个月期间，由于比特币账面价值的变化， Tesla 记录了1.7亿美元的亏损。 Tesla 呢买入的比特币平均每枚价值呢是3万美元，现在呢是19000啊，它损失了1.7亿，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消息，这两天也都大家都在报啊。现在呢还有呢就是美国投行哈 Wabash 的分析师 他叫呢叫做丹Evans。他说他在一份新的报告当中，他是这样讲的，他说马斯克呢要准备以$440亿收购 Twitter， 那他近日呢可能被迫出售50亿到100亿美元的特斯拉的股票。那这位分析师说呢，这笔交易哈完成的期限是10月28号，就是本周四，这意味着呢马斯克将面临着决定成败的一周，因为任何出售特斯拉股票的行为可能都会在本周之内出现。所以呢这件事情呢大家要去关注啊，这个可能是带来相当大的波动啊。任何呢就是大的这种财报发生的时候，在历史上都会发生巨大的一些波动的情况。你比如呢像在历史上一些最大的单日的市值变化都是发生在大型科技公司收益公布之后。今年2月份的时候，亚马逊公司的股票是大跌的，从其市值当中削减了$1910亿，是有史以来当天哈的跌，就是跌了这个将近2000亿美元，是有史以来一家公司单日最大的跌幅。那么现在呢，很多的期货交易员呢都在压住这种波动呢，就将在本周之内去实现哈，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么比如啊，他们压住呢就是苹果股价在本周财报发布之后呢，可能会出现5.4%的波动，高于过去8次财报发布的3.3%左右的平均波动哈。大家你看到了啊，苹果他们压住5.4%，是涨啊，是跌呀、啊？一会儿我们让这个 Max 给我们来看一看哈。那还有呢，他们压住 Alphabet 在财报发布之后的周五会有7%的波动，哎，这个 Google 也给7%的波动，是涨啊，是跌呀、啊？那么在过去8次呢财报发布之后呢， Google 的波动是5.1%，那么这次呢他们压住还有7%的波动哈。那还有呢，这个我们知道上周啊 Snap 它的股价周五暴跌了28%嘛，对不对？因为它披露了它的销售增长进一步放缓等等的，所以呢这个整个的这周哈、啊、将是一个美股市场也将随之巨大波动的一周。所以我在这儿呢跟大家去讲一讲，如果您做期货的话，不知道您有什么看法，打电话上来跟我们来一起呢去说一下您的看法吧，888-275-1628，888-275-1628。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几个非常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几只股票啦。那今天的一个呢是波音公司哈，波音公司呢德州联邦法官说有2起波音737的 MAX 的坠机事件中死亡的家属，根据联邦法律呢享有这样的一些福利权利，他们可以继续呢挑战去年已经让公司免于起诉的这样的一个 case 啊，他们可以继续挑战。所以呢他这个波音呢飞机制造商股价盘前就跌了0.7%左右。我们来看一下 MAX 波音的股票的情况。
它现在交易价是142.05了，然后它在一周内和一个月内它是上涨的趋势啊，是看涨的，在一周内和一个月内短期内看涨，但是它在半年和一年它是看跌的，甚至5年它是看跌的，它中长期是看跌的。
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 Tesla， 你再给我们看一下，苹果也帮我们看一下啊。这个期货交易员他们到底 short 呢还是买进呢？给我们来分析一下。
Tesla 其实它在短期内一周内、一个月内，甚至我看是半年、一年内，它都是看跌的了。OK， 然后它是5年或5年以上才看涨了，长期看涨。
OK，
短期是看跌的。
苹果呢？苹果也是本周四啊，它发布财报。
苹果在一周内它是看涨的，然后在1个月内、半年、一年，它是看跌的。OK， 它是半年内，今年内它是看跌的了。OK， 和它在一周内是看涨了，一年以上啊，再到1年、5年或者以上，它是看涨了。
再帮我们看一下 Google， 大家居然说它的波动达到7%，哎，给我们看一下这个 Google 哈。苹果呢，现在是有分析师是因为它的 iPhone 14 Pro 和 iPad Air 呢交货时间的延长，他们的预期呢，它的收入是426亿，他们可能啊，他们预计它的财报指引可能会低于华尔街的预期，不知道情况会怎么样。所以呢，周四啊，苹果波动，刚才我说了，大概他们预计是5%，Google 要7%。好，那你看看 Max Google 的走势。
Google 啊 Alphabet 啊，它的交易价是102.52了，它 Class A 的 share 啊，它在一周内它是看跌的，其实它是一个月内是看涨的，在半年一年它是看跌的，然后五年以上是看涨的。
好的，我们本周挺有意思的啊，我们不妨去看一看这个技术的这个曲线和这个期货原压住的和他们的这个季报之间的这种关系啊，会不会出现这种巨大的波动，我们到时候再去看。好，那今天呢还有一个呢是哦，今天这个要说一下 Meta， 就是苹果啦，脸书啦，他今天呢是一方面他对加拿大警告，他说准备阻止加拿大新闻内容的分享，除非政府修订立法，那迫使呢这个大型数字公司对国内媒体机构呢进行补偿吗？就是之前不都是让这个他们用这个那个媒体要给付费嘛，啊，要不他们抓来光用，这媒体不干。那现在呢他们准备阻止加拿大新闻的内容的分享了，所以呢 Meta 呢它在盘前就下跌了 1.2%， 那今天呢它是还是跌的哈，跌了 0.22%。 今天呢是有一个消息外界关注到了，就是它的股东哈，它的股东呢已经直接给董事会呢去写信了，他们要求呢他们瘦身啊，你不许乱花钱了，要求呢去减少对那个元宇宙的这样的一个投资，它其中呢有这个三个要求，说减少至少20%的员工的开支，然后呢每年的资本性的支出从300亿美元要削减到250亿美元，第三个呢要求每年投入元宇宙项目的金额控制在50亿美元，之前呢他每年呢是这种投资呢是100亿啊，都要砍半，对元宇宙的投资要砍半，整个公司的资本性支出呢一年是在300到340亿，现在要求达到减到250亿哈，所以呢这个到过去的18个月苹果 Meta 的股价累计下跌了55%，它的跌幅远远高于其他的大型科技公司哈，低于它的这个同行，所以 Meta 今天是很惨的。那么这个季报接下来它已经过去了，它已经现在，所以本周之内它也就这样了，可能也不是太好。那接下来还有一个呢是美泰 MAT 这家，它是一个玩具制造商，它今天呢有一个消息呢是美国证券委员会呢同意他支付350美元来去有一个对他的罚款，是2017年财务报表中的错误陈述的政府的索赔，所以呢他在这个今天盘前他是上涨了0.2%，然后呢盘今天收盘的时候跌了0.71%，代号是 MAT Mac 这家股票，
现在交易价是19.68美元呢，然后他在短期内一周内一个月内它是看跌的，半年一年内它也是看跌的，所以是五年或五年以上才是看涨。
好吧，那今天的值得观察的个股呢就是这些，今天本周之内呢大概这个市场呢动荡的会比较厉害，我们就密切的去关注它。Max， 我呢之后我会讲一讲中国的就是中概股哈，和这个整个市场对港股啊大陆啊包括中概股的这些情况。我就谢谢 Max 每天哈陪伴着高姐跟大家分享的他这个观察。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888-275-1628哈，然后呢在这里呢今天我也给有几个小的消息也跟大家说一下吧，也就像这个欧洲哈，他们欧洲呢现在通货膨胀太厉害了，所以呢现在欧洲的这个折扣券呢蓬勃的发展，大家都跑到便宜的地方呢去这个买东西去了。这欧洲的消费者，其实美国也是有这个趋势，但是呢高端奢侈品呢是不受影响的，相反他们的零售额我像上周也说过还是些许上涨的哈。然后呢在本周之内呢美国可能会公布 GDP 的这个过去这一个季度的 GDP 的情况，现在预计呢这个 GDP 呢可能会比较漂亮啊，但是呢也是要提醒啊，就是对于投资人来讲恐怕呢不管人家说衰不衰衰退，恐怕我们早已经进入了这样的一个深渊啊，对于投资者来讲，那大家呢都在看这个整体的经济，所以呢这整个吧今天我们看到的一些情况。好了，我们稍事休息，接下来呢高姐将给大家去讲一讲今天的整个哈国际像港股和美国的这个市场呢对中概股的这个抛售。